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一起来读《海德堡要理问答》第58问：问，我信永生带给你们什么安慰？答：我的心里现在就已经开始经历那永恒的喜乐，而今生之后，我也要得着那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。人心未曾想到的完全的福乐，并要在其中永远的赞美上帝。所以，当我们说“我信永生”，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最美好的安慰。他在这里说：“我的心里现在就已经开始经历永恒的喜乐。”换句话，当你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的心里从现在就开始经历永生的喜乐，不管你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子的艰难，你的心里就已经开始经历永恒的喜乐，因为你常常仰望永恒。而且从今生以后，我也要得着眼睛未曾看见、耳朵未曾听见、人性未曾想到的完全的福乐。即使是现在，我们说这个完全的福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？我们可以说，像启示录里面那样子，我们会没有痛苦，没有忧伤，没有惧怕，没有眼泪。但是呢，我们仍然无法描述天堂永恒的福乐的美好。我们在其中不单是享受上帝的祝福，而且要永远的赞美上帝。这是我们在我们今生经历苦难的时候，我们美好的盼望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在怜悯满有恩慈的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的拯救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位相信你的人都能够来领受这永远的福乐。主啊，愿你在我们的心里面作王，让我们领受圣灵的恩典，在人生的每一刻都能经历你所赐的安慰，经历你所赐的平安，经历你所赐生命的改变。主啊，我们乃是你的约民，乃是你与我们所立的约，成就一切，你的应许永不落空。主啊，我们就在此仰望你所赐永远的盼望，以至于我们就毫无惧怕。愿主你带领我们，尤其是带领弟兄姐妹中间正在经历困难、经历疾病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愿你做他们的力量，做他们的高台，做他们的避难所，也做我的高台，我的避难所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可以跟周围的弟兄姐妹、跟朋友来彼此问安哈。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在一方面，我们是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呢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你知道，上帝的福音跟我们的生活的是息息相关的。我在上一周这个以斯拉事工欧洲课程的课上，我上完课以后，有一个弟兄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想问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人生要做抉择的时候，要做选择的时候。那怎样才叫遵行上帝的旨意呢？究竟是选择 A 是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还是选择 B 是遵行上帝的旨意？那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，你知道他的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问这个两个选择，哪个才能对我更有利？我知道，我相信上帝。但我知道，我选择上帝让我走的那条路啊，上帝一定会祝福的， 一定会顺利的。所以，我究竟该是选择 A 还是选择 B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人生当中都经历过这种挣扎呢？有的时候在一个选择面前，没选择反而是好的，有选择让人痛苦。包括如果你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生活，你究竟是留在这里呢？你还是去搬到远的地方呢？还是搬到佛罗里达去呢？哈哈哈！当然，佛罗里达真的有飓风啊。新的工作，你究竟是选择这份工作呢，还是那一份工作？你的职业，你选择这个职业呢，还是那个职业？新的关系，我是选择这个朋友呢，还是选择那个朋友？究竟在人生的巨变当中，该怎样子来做决定？该怎样子来分辨什么是上帝的旨意？所以我就告诉那个弟兄，我说，当我们在寻找上帝旨意的时候啊，我们常常会有个潜意识，这个潜意识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如果我选择了上帝让我选择的，我选对了，我就一定会成功的，事情一定会更加顺利。我选择那个东西呢，一定对我自己有利啊，并且啊，你看到我们常常会选择对我们有利的事情，然后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，通常都会这样哈。如果成功呢，我们就感谢神；如果失败呢，我们就会很容易对上帝产生怀疑啊，认为这个祷告啊没有什么用处。实际上，对于这个问题啊，最重要的不是选择 A 还是选择 B 的问题。我们如果要真正的要寻求上帝的旨意啊，不是选择 A 还是选择 B 的问题，也不是哪一项对我们更有利的问题，而是作为上帝的百姓，如何活出恩约家庭的特征的问题，就是我们。上帝所喜悦的，不是说你选择了 A，选择了 B，不是说你在这世上成功。上帝所喜悦的是你在你的选择中遵从上帝，你活出守约的生活。所以你看到，在我们所背诵的经文《出埃及记》的19章第5节，他就说：“如果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怎么样啊？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这一切，你所经历的一切，你的选择也都是我的。你所要做的是在万民中，在所有的人当中，你来做属我的子民。当我们思想如何搞清楚上帝的祝福究竟是哪一样好？哪一样对自己有好处的时候，但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也是对我们的祝福，他祝福的管道就是你遵守我的约，你是属我的子民。这并不是说你守约了你就得救，而且我们也守不住那个约，而是说上帝喜悦他的百姓来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，上帝的祝福就是跟随着他的子民的，我们要注意哈。上帝的祝福不是跟随着你的选择的，上帝的祝福就是跟随着你的，而你是活出上帝祝福的那一个，所以我们就不用为这个选择而那么挣扎了。重要的是做神的子民。不是选择 A，选择 B，不是如何赢得上帝所赐下金钱物质上的好处。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雅各，他也面临一个人生的抉择。这个抉择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究竟是该不该全家下到埃及去？啊，我们知道他的儿子啊，这个第二的小儿子啊。在埃及做宰相，那现在他所住的地方有饥荒，在逃荒，究竟该不该去埃及这个地方？那 他的这个行动就表明了恩约家庭的一个特征，啊，他作为家庭的家长，在我们这里，这家长是谁啊？就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哈。如果当然，如果你们家的这个你的先生还没有信主的话，那你就是家里面的家长，啊，姐妹们，最关键的是你有没有活出恩约家庭的样子，有没有带领自己的全家？来明白该如何生活，才是活出恩约家庭守约的特征。那上帝的恩约家庭在抉择的时候，你看平常你看不出来的，平常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，是不是上帝家庭的恩约家庭，你看不出来的，在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啊？就选择的时候，就在抉择的时候能看得出来。就是雅各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前呢。他纪念上帝的约，所以我们最重要的，你在做选择之前呢，就应该是去纪念上帝的约。怎么样纪念上帝的约呢？就是纪念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与你所立的约。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你的罪，赦免了你的罪，并且赐给你永生，让你成为神的儿女。那为什么要纪念这个约呢？我们可以想想啊，如果我们忘记了与上帝所立的约，如何能守约呢？所以，我们昨天周六那个团契里面，我们所学的就是，让我们记这个祷告日志。什么叫祷告日志啊？这个祷告日志就是你啊，你在祷告的时候啊，你要写上，哎，我今天。处在什么情况？我的心情怎么样？究竟是愤怒啊、开心呢、啊、沮丧啊、失望啊，还是其他的？然后呢，你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：圣经对你现在的这个状况是怎么说的？怎么看的？你看到这就是在纪念上帝的约。如果我们没有守约的话，如果我们没有在万民中，在所有的人中，在世界当中。来做属上帝的子民的话，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？因为上帝只是祝福他的百姓，你要知道，上帝美好的祝福都是跟他的百姓同在。如果我们没有去做他守约的百姓的话，我们怎么样呢？当然，我们知道这不是律法主义的遵守律法，而是说凭着信心、甘心乐意的我来做上帝。喜悦我做的事情，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呢，这个以色列在这个选择的面前，究竟该不该下埃及去？这个圣经说，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，起身来到别示巴，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。这个是个很关键的一节经文，他来到别示巴献祭。给以撒的神，雅各听到了消息后呢，就马上带着约瑟所带来的财物，然后他的心也复苏了，于是他就说：“罢了罢了，我儿子现在还在，约瑟还在，我要趁我未死之先，我要去见他一面。这个原来已经失落的孩子还在，我无论如何。”我都要去看看我这个儿子，所以他听到了以后，马上就起身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叫做别示巴，就如同约瑟催促他的一样。他来到别示巴的时候呢，他似乎感受到他要做的一件事，这件事究竟是什么？让我们第一个反应，这个直觉呀，都是根据我们周围的环境所定的。所以，这雅各一听到他的儿子约瑟，在埃及地，功成名就，然后呢，这里又是饥荒，他马上带着全家，他就想去见他的儿子。但他走到别示巴了以后，他想清楚，他在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。所以，纪念上帝的约，就是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尊重上帝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前呢， 你要想想你做的这个事究竟是什么事情，这个事情究竟符不符合上帝的心意，这个事情它究竟是不是和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个恩约、上帝的应许相符？这样，你如果是基督徒啊，你要在一切的道路上，你要跟从他。而雅各现在做了这件事情呢，就是一件令人堪忧的事情，所以他来到了别示巴。这别示巴是什么地方了？别示巴就是以色列最南端的一个城市。你知道现在的以色列地啊，就是中东啊。然后呢，从北边是但，最南端的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地区就是别示巴。所以常常描述整个应许之地的时候，就是从但到别示巴，从东北的佳木斯到南边的深圳，这两个城市，过了别示巴就是寻的旷野，就离开了应许之地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雅各要离开应许之地，进入到寻的旷野。这个地方啊非常特殊，别示巴这个地方为什么特殊呢？因为他的祖宗常常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叫做边界，这个边界是很重要的地方。他的祖宗常常在这里划定自己的边界，比如说亚伯拉罕，他就在别示巴这个地方栽了一棵垂丝柳树。亚伯拉罕在栽了一个垂丝柳树之后呢，他就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。雅各的父亲也是在别示巴这个地方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求告名之后啊，重申与他所立的约。雅各自己啊，在少年的时候也住在别示巴这个地方，他的父亲给他祝福，他从别示巴逃到哈兰去。所以你看到哈，雅各在这里所做的可不是一个旅行，不是说哎，我们去欧洲转一圈再回来，不是旅行，他所做的呀是举家搬迁，举家从中国搬迁到美国，你说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决定啊！啊，这可不是，你要是新移民的话，你回想你当时要搬家的时候。你要做出这个决定是多么的艰难，这就意味着他这个决定呢，对他的家庭有深远的影响。我们可能没有想那么多，但是你要有意识的话，你要知道，你从中国搬到美国来，那是对你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后代、你后代的后代，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。所以雅各离开了应许之地。到埃及是符合上帝的旨意吗？上帝的祝福会和他同在吗？你看他祖宗亚伯拉罕，当时也是发生饥荒，所以亚伯拉罕也没有求告上帝，他就下到埃及去了，下到埃及去就受苦了。那法老就看中了他的老婆，他不得不说谎，但是上帝当然又保守他上来，但是。在雅各的脑海当中，恐怕也浮现了这样子的景象，所以他作为家长，他来到，带着全家来到别示巴啊，你看到他第一件事是献祭以撒的事，上帝，这叫做纪念上帝的约。所以啊，你在做重大决定之前，你都要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。那怎么样？我们说什么样叫做祭坛呢？祭坛就是祷告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个你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的时候，你要纪念耶稣基督，他已经拯救了你，他已经为你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，你是上帝的百姓，所以呢，你在你的决定当中应该寻求上帝的旨意。你看到，这就是我们在做重大决定之前呢，你所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祷告，来纪念耶稣基督对你的拯救，告诉自己我已经有永生了。啊，不管我们做这个决定是什么样的决定， 主耶稣基督永远与你同在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上帝恩悦的家庭应该在抉择之前献上感恩的祭。你做选择之前呢，你要献上感恩的祭。我们看到雅各在寻求上帝旨意之前，他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。当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的时候，他所强调的就是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就上帝已经与你所立过约了，借着耶稣基督与你已经立了约了。所以你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他的恩约当中，你也可以献祭与神。筑坛献祭见证了你对上帝的这个敬拜。当然，我们所说的这里，我们说除了赎罪祭、燔祭，这里所献的最重要的一个祭啊，叫做平安祭。你看赎罪祭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献赎罪祭啊？纪念耶稣基督为你而死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献燔祭啊？献燔祭是我把我自己全人献给主。那平安祭是什么？平安祭的含义啊，就是我向上帝献上感恩，并且与神相交。你看你在做重大决定之前，纪念上帝所对你的拯救，然后呢，你说我是属你的子民，我是你的百姓，然后呢，你献上感恩。献上感恩以后，你与上帝相交。这个时候，上帝会把他的约重新的赐给你。你在抉择当中，无论你选 A 还是选 B，无论选择以后经历什么样子的苦难，是正确、错误、聪明、愚蠢都好，你都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可以面对了。所以你看到雅各在这里感恩，他有什么感恩的地方呢？雅各为在饥荒中得到上帝的供应而感恩，对不对？为着上帝保守他的儿子约瑟的生命而感恩，对不对？为了祈求上帝的怜悯而献祭，并且祈求上帝在他所行的路上能够和他同在。你看，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呀，实际上我们都是透过敬拜而成熟的。我们为什么要今天来教会？因为你越多的参与敬拜，越多的祷告，越多的献祭，你就越成熟。那雅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献祭了啊，他已经在圣经里面是第四次献祭，第一次献祭是在创世纪的第31章，他当时还没有完全相信耶和华，但是他感受到上帝的供应，所以啊，他在这个时候啊，不过像一个不信的家庭一样。那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过不过感恩节呢？过哈，有点感恩，什么感恩父母啊，感恩这个，感恩那个的，感恩上天呢，但是还没有真正相信。那他知道上帝，但没有真正的信仰。第二次呢，是在33章，就是雅各这个时候已经改名叫做以色列了，以色列是他的教名，对不对？原来的名字，刚出生的名字叫做雅各，是个旧的名字，这个他信主以后就改名叫做以色列，他这个筑坛的地方叫做示剑，上帝让他去伯特利这个地方去献祭。他却到世界，世界就是在上帝跟世界的中间，所以他这个时候相信上帝了。但是生命啊是三心两意，那尽管三心两意，他仍然献上感恩，仍然来献祭。第三次献祭的时候，当然就是比较成熟了，他就经过上帝的管教，来到了伯特利这个地方。与上帝立约的地方，上帝向他显现的这个地方，耶路撒冷圣殿的所在地，在那里献祭，他是生命已经成熟了啊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的生命啊，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， 所以他在做重大决定之前，他献上了他的祭物。我们看到，献祭是与我们有益的，因为它刚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呢，重新回到上帝这里。所以不单只要是献赎罪祭跟燔祭，而且我们要献平安祭。那平安祭在新约里面也有啊。你说什么叫做平安祭？我给大家读一读啊，《约翰福音》的6章56到58节。信主的人要献上平安祭。56节，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57节，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。吃这粮的人呢，就永远活着。啊，你要是慕道友的话，你怎么还吃肉喝血啊？啊，哈哈，你这个吃肉喝血啊，就是代表你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他的身体为你而舍。这叫做，当你在信主了以后，你来领受圣餐的时候。你就是吃肉喝血了，这个意义就是你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相交。你看他在这里说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。所以，我们借着献上的祭物与上帝相交。啊，你看我们在这里有没有献祭？有献上感恩的祭吧，你的奉献也是一种感恩的祭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的生活也是一种感恩的祭，你借着你的生活与上帝相交，借着圣礼与上帝相交。就有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人生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当最忙碌的时候，哈，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专注于去解决那些问题。而没有把来到教会领受圣餐这个事情呢，放在重要的位置。一忙，我太忙了，我这个星期不能来教会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所以我们昨天所学这个祷告，他说，忙碌事物还算好，灵魂忙碌就糟糕了。想想师傅，你要是很忙。没问题，但是你的灵魂很忙啊，你就很糟糕了。你心里焦虑的、沮丧的、担忧的，好像一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，要逃跑的时候，那你就糟糕，祸事就离你不远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，当我们越忙碌的时候。在做重大的决定之前，你最重要的就是与上帝相交，这样你好知道上帝的旨意究竟是什么。我们怎么才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事呢？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呢？所以，如果我们没有与上帝相交的话，一个很自然的，就是我们。会按照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情欲，自己的这个面对的情况，顺着这个情况去改变的。但是，你知道圣经有句话叫做"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"。所以，我们通常选择的都是一种败坏的果子。但是，当你进入到上帝里面，与上帝相交的时候，你就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，你所结出的就是平安的果子。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什么？就是义，就是公义。所以，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，就是这么一个目的。当然，我们在这个抉择当中啊，要寻求上帝的旨意。所以，雅各在献祭的时候，他当然也会寻求上帝的旨意。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， 雅各是不会下埃及去的，所以他必须就这件事来求问上帝。如果上帝不允许，他会马上回希伯伦去，回耶路撒冷去。如果雅各没有求问上帝的话的话，他就会按照人的意思去办。我告诉你，人的意思是什么啊？人的意思就是，你看到迦南地有饥荒，埃及地儿子那么这个做了大官，那么有荣耀，那我就肯定带着全家就去埃及呗，还是而且是赶紧去埃及。当然路上还有一些顾虑，这个顾虑就是什么？自己年纪大了，那个颠簸能不能受得了啊？我们看到这个，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想的话，那么雅各去到埃及啊，他一定会慢慢的不相信上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到刚开始的时候是好啊，雅各做这个决定好不好？按照人的想法，好，躲过了饥荒，对不对？但是结果就在埃及扎根了，结果他后面后代啊，做了400年的奴隶，生活的非常辛苦。你说雅各这个决定是好是坏呢？你说你来美国这个决定，它究竟是好，究竟是坏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永远看不到。但是，你知道，当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的话，上帝永远都是祝福的。我们看到，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，雅各就知道他的一个艰难的地方，就是在于他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，那应许之地该怎么办？所以我们看到，当他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他在这个事情上必须寻求耶和华的旨意。有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尽管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知道上帝的旨意，上帝预定旨意的，比如说工作 A 还是工作 B， 我怎么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？你问我，我能告诉你？我告诉不了你。你求问上帝，然后你会做出一个选择，但是你的信心就是在于哪里？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，耶和华都与你同在。所以重要的是你在这个选择当中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做守约的子民，上帝就与你同在了。也不管你这个做出这个选择以后，也许你会经历的是一个苦难呢。但是即使在苦难当中，上帝也是与你同在的。所以我们要借着祷告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，要渴慕上帝的引领。对腓立比书4:6-7，他怎么说的呢？我们有弟兄姐妹背过的。应当什么呀？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。你看到哈，把你要的事情告诉神，不管你是选择 A 选择 B，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，他一定是会保守的。我们这个平安就在于他一定会保守你。所以第二节，雅各献祭祷告之后，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：雅各，雅各。他说：我在这里。神说：我是神，就是你父亲的神。你下埃及去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。我要同你和你同下埃及去，我必定带你上来，约瑟必给你送终。我们知道这个雅各，他实际上有两个名字，一个名字出生的时候叫做抓住，叫做雅各，雅各的意思抓住；一个名字是他后来跟上帝摔跤以后叫做以色列，神的名。 一个是刚强的名字，一个是软弱的名字。就神在异象当中，你看到对以色列说，他是属神的子民，以色列就是指上帝的名的意思。对以色列说，你不要不安和害怕。所以，上帝对以色列说：“雅各，雅各，雅各是什么呀？是软弱的名字。上帝既然对他说不要害怕的话，你说雅各是不是害怕呀？雅各当然是害怕了。上帝提醒雅各呀，你要依靠我，你是软弱的，但是我是信实的。所以，上帝向他显明了他的旨意。”那雅各跟以赛亚先知一样，当上帝呼召他的名字"雅各，雅各"的时候，当上帝呼召你的名字的时候，你听见上帝叫你的时候啊，你要说"我在这里"，主请说，你要听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在这个时候，他回应了上帝的呼召。上帝告诉以色列他的旨意，首先是要，上帝说他是谁？他说我是神，代表上帝是自有永有的神，是全能的神。接下来就是你父亲的神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跟你有关系，因为你的先祖以撒、亚伯拉罕，所以我跟你有关系。我以你立约，他是立约的上帝。所以你是我的百姓。当雅各害怕离开应许之地的时候，上帝对他说："不要害怕。"所以有很多的时候，虽然你知道下埃及去，从道理上来说是一件好事，即使是好事儿，你也会有些担忧害怕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经历啊？一件事情是好事，马上就要来美国了。是不是好事啊？好事，但是来之前有没有担忧害怕？啊哈哈，有的没有，有的有，对不对？我那个时候就有担忧害怕呀。哎呀，过关要过不了怎么办呢？这个去到那里怎么生活呀？我带这点钱够不够啊？我究竟该不该买个棉被去啊？对不对？所以。好事里面也会有担忧惧怕的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，也许啊，你看雅各他是属神的百姓哈，属神的子民，他会担忧他的年纪，对不对？路上承不承受得起呢？他也会有可能担忧约瑟的属灵状况，对不对？这个他在埃及那么久啊，他对我会不会好啊？他是不是在埃及拜了偶像了？那我会多愁苦啊！也许他会担心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启示。上帝对亚伯拉罕启示啊，你和你的子孙呢会下到埃及去，在那里受苦400年。所以你说雅各知不知道？雅各知不知道他下埃及去要受苦400年？知道。这么重要的启示，亚伯拉罕难道不会告诉以撒？以撒难道不会告诉雅各？更何况很有可能，这个他们是三代同堂啊。我们不知道他知不知道，但是有可能也有这样子的担忧，对不对？他有可能他会死在埃及，背井离乡死在埃及，客死他乡，这个是不是一个担忧？那。他如果死在埃及的话，那就跟应许之地无分了。许多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当你面临人生抉择的时候，有很多复杂，就算是一件好事情啊，它也有许许多多复杂的情况。比如说开店，实际上那个问我问题那个弟兄啊，就是问开店的事情，究竟是这个店好呢，还是那个店好？欧洲不是开餐馆，是开百货商店。因为开店本身是个好事儿啊，有钱了，可以有自己的事业了，好事。那跟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啊、担忧啊、各种惧怕呀，就来了。所以啊， 但我们看到有一个理由是可以战胜惧怕的，那就是上帝的约和上帝在约中的爱，你带领你战胜这个惧怕。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，我们一定是可以去到天国的。你这个整个人生啊，用这个祷告人生的话说，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人生是不完整的。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。认识上帝以后，你的人生是完整的，你知道从哪里来，知道你一定会往哪里去。所以你就看到《约翰一书》4章18节就说，我们会背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一块背啊，一二三，来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所以在上帝的爱里面，在上帝的约里面，你是没有惧怕的。想想你要开餐馆能没有惧怕，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！你就知道，当我们做上帝守约的子民的时候，上帝对你有应许。所以你看雅各的担忧啊，耶和华上帝对他一一回答。你害怕你的一家人到埃及会损失人口吗？上帝应许说，我必使你成为大族。你害怕你下到埃及会失去上帝与你在迦南地的祝福跟同在吗？上帝告诉你，我和你一起下到埃及去。所以你知道啊，不是说我选择 A，上帝就祝福，还是你选择 B，上帝就祝福，而是你走到哪里，上帝都祝福你。你说这奇妙不奇妙？上帝就是跟随我们的灵磐石，就是基督。他是跟随着你的，所以你去哪里，上帝都与你同在。所以我们现在不同啊，上帝不是待在耶路撒冷，上帝的圣殿就在你的心里面，圣灵就在你的心里面。所以你做什么选择，你走到哪里，上帝都祝福你。这就是上帝百姓的祝福了，所以我们不用猜测，也不用担忧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雅各可能害怕他客死他乡，死在埃及，对不对？那上帝的应许是什么？我必定带你上来，约瑟必定给你送终。所以这个英文叫做 "Joseph will close your eye"，什么叫做 "close your eye"？他会很孝敬你，你会平安的，他在你的旁边，你合上你的眼睛，去到天父上帝那里。所以这是上帝与雅各所立的约，你要知道，这也是耶稣基督与你所立的约。就是什么呀？你不要害怕，我必使你成为大族。你去到哪儿，我都跟你同在。我必带你上来，我必带你回到天国去。而且啊，你会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世界。这就是上帝对你恩约的祝福。你说我们做恩约家庭的儿女是多么的美好，但是做恩约家庭的儿女啊，你要顺服上帝的旨意。这第四点，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我们看到，当我们有了上帝的应许跟旨意的时候，你需要的是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就是在万民中做属上帝的子民，属耶稣基督的子民。虽然仍然有许多的担忧，但是你可以凭着信心往前走，而且是立即往前走，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所以第五节，雅各听了上帝的话以后，立即从别示巴起行。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父亲雅各和 他们的妻子、儿女都坐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，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有的牲畜、货财来到埃及。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。雅各把他儿子、孙子、女儿、孙女，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来了。所以你看到雅各去到那里，去到埃及，那该怎么生活？这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。好了，你从中国来美国了，你该怎么生活？你下到埃及了，你该怎么生活？我们所背诵的这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17章15节，我什么？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所以这个不，耶稣的祷告就是不求你离开这个世界，仍然住在这个世界当中。但是他所求的是什么呀？求主保守你，上帝保守你脱离那恶者。什么叫脱离恶者？就是过那种分别为圣的生活。你看到雅各哈，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久别重逢的团聚，乃是上帝的祝福。但是我们这个重点呢，不是这个久别重逢的团契，而是约瑟告诉雅各见到了法老该怎么说。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，第31节，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说，我要上去告诉法老，对他说，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从在迦南地，现今到我这里来，他们本是牧羊的人，以养牲畜为业，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的都带来了，等法老招你的时候问你们说，你们以何事为业，你们要说，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，连我们的祖宗都以此为业，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，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。有约瑟为什么这样子说呢？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。为什么奇怪呢？你看哈，本来到达埃及了，应该是怎么样啊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对，应该是荫及后代子孙呢。那个约瑟应该告诉他们怎么说呀？应该告诉犹大呀，你应该告诉法老啊，你说你最擅长管理了，因为犹大将来是做君王的嘛，最擅长管理，这样法老可以让我给你安排一个省来治理呀，这个立位啊，你应该告诉法老啊，你最善于研究献祭的事情，你知道这样子啊，法老可能给你安排一个祭司的职位啊，你做一个祭司的职位，你就衣食无忧了。为什么不这样子呢？为什么要对他的父亲跟弟兄姐妹弟兄说，你们要告诉他们，你们就是牧羊的，而且这个牧羊的呀是那么脏那么臭，所以啊埃及人都厌恶，因为啊他的意思是要选择让他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当这样他们一个家族住在歌山地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唯独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。所以直到400年之后，以色列仍然没有灭族。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刻意的话，你说我们的儿女400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？还是中国人吗？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他还会敬拜你的神吗？所以你知道，有的时候这个抉择呀，他是寻求上帝了以后，他才能做出这样子的抉择的。不寻求上帝，不献祭于神，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子的抉择？这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美国这个花花世界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 不寻求这个世界，只寻求上帝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这就是我们与上帝立约以后，上帝给你的祝福，这样你的后代子子孙孙都蒙上帝的祝福，将来要回到应许之地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三年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无论走在哪里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。我们在这埃及地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世界当中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也让我们不去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主啊，你就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赐给我们永生，我们的子子孙孙也都因你而得福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求你带领我们做守约的子民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谢谢牧师跟我们分享的话语。现在大家站立，回应诗歌331首。谁是年轻是，在我心里， 请坐。以下是我们感恩十一奉献的时候，请你招待啊，不是施工到前面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”恭请了。
来到阿爸父，我们的主耶稣，向你祷告，使我们向你感恩。是的，我们在世上，在我们有很多选择的时候，主啊，使我们的眼目不要定睛在环境上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眼目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无论我们是生是死，都不能与你的爱来隔绝。主啊，我们真的向你感恩，今天能够把我们从你耳朵的献在你的堂上。主啊，求主你悦纳，这样祷告祈求乃是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，请大家站立，我们唱《荣耀归神》。
荣耀归最高神，赞美不止。百将生死最深，他们真身还几万人。为真善生发天地，他们生不善是神威。荣耀归最高神，
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的慈爱、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主再来。阿门。请坐。以下是教会消息报告。首先，我们欢迎我们新来的朋友。从这边右手边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，请你自我介绍啊。